们说，所有的警察看到中国人好高兴啊，因为中国人就是他们的 ATM， 就是提款机，看到中国人就被提款，就被提款啊。为什么？借口很多，很多理由。第一个，拦下来查纸张，有没有签证，有没有护照啊？没有，没有，那只好拿钱了。那我们合法的，我们有签证，我们进去了。他说你也不要太高兴啊，他看到你查身份，你拿出来了，给他看。他说哦，好好，请你上我的吉普车，就开到森林里去了。开到森林里去之后呢，他就看一看，你这个身份嘛，现在是合法的啊，下一秒钟就不合法了。那你要这样，还是要继续合法？钱还是要钱，明的抢、暗的抢都要钱，甚至最恶劣的就是拦下来，全身收，钱通通掏光，掏出来，他就一张一张的看。弟兄啊，很抱歉，你这些通通都是伪钞，你要吗？你要就进监狱，你不敢要，那就全部没收，就这样，没办法。没办法，一样中国人，好像落到什么土地长什么样，好可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啊，以那里的观点来看，哇，这里真的是人间天堂，人间天堂。我怎么会讲到这里？讲歪了，你们帮我想一想，我现在有暂时失忆症啊。啊，
身为家长。
哦，对了对了，家长，家长，我还想一想，很糟糕。好，我先回过头来讲啊，神是教会的家长，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家长，从这个家开始有儿女，有儿女，教会要成为真理的柱石，要成为耶稣基督活的一个榜样，要成为一个社会的良心，成为一个社会的良心。很多的时候我说对了，我刚刚重点我要讲的是相对了，讲相对，你们还有一个责任要帮我听啊，有的时候我会太创意了哈，就有时候不够理性，不够逻辑，相对的标准啊，相对的标准。有人曾经被这些土匪抓了，抓了以后呢，就很无理的对待，然后呢把他的钱抢光了。走的时候呢，这个被抢的人就很生气的说：“真是没有良心啊，把我的钱抢光了。”就这么走了，一走了之。那个土匪回过头来说：“这叫没良心吗？你知道昨天那个人怎么下场吗？啊，昨天那个人钱都给光了，还被我打瞎了一只眼睛。你今天算是很好了，我对你已经很有良心了，已经很有良心了啊。所以良心是没有标准的，良心，世界上的良心是相对的。”在很多的国家，一妻一夫一妻是正常的，如果你再娶就重婚，就犯罪，重婚罪。但是在回教国家，他没有罪，他说你只要能力可以，你多娶几个啊，而且呢女孩子没有维生的能力，你娶她都等于救了她，等于救了她。那换到摩门教，摩门教是一个异端，摩门教也是一夫多妻制的，他讲的更离谱了，他讲的更离谱，他讲女人自己不能够得救恩，男人代表神的荣耀跟形象，所以如果女人要得救，就要嫁给那个男人，啊，嫁给男人，所以一个男人可以帮很多女人得救，啊，所以很多女人就拼命的愿意，不管嫁给他，他就娶三个、五个、十个都没关系，反正得救恩嘛。竟然也有这种异端，有啊，而且人还不少，人还不少。 所以你知道，这些世界上的标准是相对的，就是他对来对去，他只要能讲得通，有个说服人，他就可以让人相信。但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是绝对的，绝对就是说放诸四海皆准，而且是永不改变的，不管在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到任何一个地方，它不会改变，是唯一的真理。所以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相信独一的真神，而且我们也坚守唯一的真理。你知道这个时代教会受到很多的打击跟风波吗？今天教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吗？很多的问题，世俗化的问题进到教会里面来，进到教会里面来。曾经有教会就是收了弟兄姐妹的奉献，这些奉献存在银行里，他们觉得钱一直在贬值，所以呢这个钱一直贬值的话，那教会的钱不是就减少了吗？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我们要让神的钱增值，所以就把这个钱拿出来投资啊，投资啊，要做忠心的管家。而且这几个决定拍板定案的人说，包稳升值的啊，包稳升值的啊。所以呢，大家想，哇，不错，就是很好很好。结果他们也没有想到说，投资不管你是股票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最后有高有低是有风险的。而且他们说要赚得更多，所以我们可以发展神学院，我们的钱增值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开幼儿园，我们还可以盖分行，我们还可以这样那样，哇，天天在做美梦啊。所以呢，能够最高回报率的啊，这是什么？他们就去投那个，投了以后，哇，垮掉了，完蛋了，全部亏空了啊。投到哪里去？投到盖赌场。盖赌场，真的，真的很离谱，真的很离谱。教会世俗化，因为做生意的人很聪明，他把神的钱、把神的原则、把神的标准，把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有的那一个尺度，把它放宽了。很多的教会开始接受同性恋，同性恋进到教会来。我们不是说恨恶这些同性恋的人，我们是恨恶这个罪，但是我们要爱这些人，但是爱这些人并不等同于认同他所做的事。你认同了他就进来，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啊，有人行了这个不该行的这些事，他进到教会来，大家也是对他很客气，都没有人敢讲。那牧师也说啊，没事没事，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慈爱长阔高深啊。那好，今天真的有一天这个人死了，他到了大审判的台前的时候啊，哇，威武这样哈、啊，一审下来啊，无期徒刑。冤枉啊，大人啊，我在世的时候教会一句话都不讲，牧师也没说什么，执事也没说什么，长老也没说什么，他们都认为 OK 啊，我认为你也 OK 啊，没有想到你说不 OK， 那怎么办？冤枉啊，冤枉啊，太慢了啊，那怎么办？最公道的就是说那些人也跟着你一起下去，最公道了。因为呢，他们该尽的责任他们没有尽，你本来到那里去应该是要得到一个标准的嘛，对不对？你应该是要找到一条出路的嘛，你应该是要能够得永生的嘛，但是他们没有把标准讲出来，他们没有把应该要有的那个原则跟立场，把圣经里面的真道传递很勇敢无惧的讲出来，以至于你这样暧昧不清似是而非。所以你今天本来就离救恩那么一点点，错身而过，结果你到了地狱去了。好，这些人不忠心的这些管家，全部都跟着你下去啊！教会要勇敢，教会要有个立场，不是看情面。你要看人的情面，你到别的地方，你去宴会啊，你去同乡会，你去亲朋好友，大家要讲面子，在教会里面。 面子不是最重要，真的，面子不是最重要，但是神的真理是最重要，最重要。今天我们华人有很多的弱点，很多的弱点，因着面子的问题不讲，因着面子的问题可以修改一些东西，所以你修改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你要想想看，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到的时候呢，他有份，连你都有份。如果你讲了，人家恨你没有关系，神说你是忠心的仆人，那或许他悔改了，或许他会很高兴的，有一天他会握住你，还好你跟我讲了，他会感谢你。他现在很恨你，有一天如果他悔改，他会感谢你。如果他不悔改，他也怨不了你，至少他知道你把机会给他了，你还是爱他的。但是如果你连讲都不讲，你就真的害死人了。今天的教会就有这种问题，世俗化，罪恶。浸信会是一个蛮民主的教会，美国刚刚开始建国的时候，很多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去，所以那个时候浸信会鼓励全民皆祭司，大家都来参与，所以发展的非常快。所以美国最大的教派宗派是浸信会。但是民主不一定是绝对的，民主也是相对的。民主，因为那个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是清教徒，所以清教徒大部分是真的是有信仰的，受逼迫来到这个地方，要追求一个自由自在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或者教会的成员那个数值或者是里面的比例，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好的。所以呢，很多的事情民主，大家决定，大家表决。结果没有想到1962年以后，甘乃迪当总统，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有很多他们是经过仪式啊，经过传统，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或者是没有生命。而且甘乃迪的家族的背后有很多的黑势力啊，这是在历史上已经知道的啊。他的父子辈他们是卖酒的啊，是跟黑道有关系的，是背后做许多不法勾当的，以至于呢推出一个人做代表，可以更方便他们做其他的事啊。那当然他们这个家族也很不幸，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最大的不幸就是他宣布美国停止公开的祷告，这件事情把整个美国往下拉，很不幸啊。1962年，那就是我生的那一年啊。美国以前呢是一个很好的、很蒙福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百姓遵行神的话语，而且在制度当中已经基督化了，所以当时的学校，公立学校，每一堂课哦，你很难想象，不管是数学，不管是英文、地理、化学、科学，每一堂课上课以前，老师有一个责任要带全部的学生祷告，祷告以后，我们把这一堂课交给主，让神来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这些知识，完了以后才开始上课。所以每个老师都是虔诚爱主的基督徒，都有信仰，每个学生也都愿意在神的一个祝福当中，神的保守里面来学习。所以呢很奇妙，就是他们用很简单的办法，但是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当时的人也很单纯啊，真的啊，早期到美国去的人都知道，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车或者是没有钱，你就这样这样这样，很乐意人家就会停下车来把你送到家啊，不要你任何东西。如果你东西掉了，放在那边两天三天再回去找也没有人捡，不是属于他的他也不捡啊，你就可以去拿回来。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呢，自从他们停止了这个祷告，很多的老师进到学校里面不三不四啊，然后很多的学生学习的态度整个一落千丈，所以学业往下掉，吸毒比例往上升，未婚怀孕婚前性行为往上升，整个国家犯罪率往上升， 很多的问题，一直到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是民主，太民主，太民主。民主的精神就是说，不管对错，多的就对，服从多数的嘛，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社会已经被腐化，已经败坏，很多人一个一个慢慢的脑筋有问题了，开始接受坏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那个也不是什么问题，最后大家投票，51%的人同意犯罪，那49%的人就非得活在这样子的标准之下，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要不就是分裂，要不然浮在这个整体下，他变成被强迫犯罪，强迫接受。所以在美国同性恋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第一个，他要求公开化，以前都是躲起来的，现在公开，哇，又是某某名人，又是某某艺术家啊，又是某某学者啊，又是某某教授、某某文学家啊，他们都是啊，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哇，都是同性恋。第一个先公开，第二个光荣化，啊，超级牧者，勇敢，勇敢，这个勇敢，那个勇敢，这个好，啊，敢爱敢恨，表白自己，啊。第三个最可怕的，合法化，合法，他要把它写在宪法里面，写在法律里面，同性恋，同性组成家庭，组成建立婚姻是合法的，是合法的。而且呢，如果两个人，两男或者是两女到教会去要求牧师，牧师，我们决定要结婚，你要为我们证婚，你不能拒绝他，你拒绝他违反宪法，违反宪法啊！你是仇恨犯罪，你是歧视犯罪。那你们的圣经里面呢，接下来你们要改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旧约讲神厌恶，新约讲神也不喜欢，所以你们圣经对我们有敌意，我们要求平等，你不能逼迫我们，不能瞧不起我们，不能歧视我们，所以圣经要改，如果圣经不改，不准讲圣经，牧师如果公开讲这个就抓到监狱里去。好了，那你说 那是牧师的问题吗？我们当会友没什么问题了，啊，会友，有大有问题。合法化以后开始编写教材，这个教材就要放在小学生的公民教育里面。美国的小学5年级开始，学生要开始学健康教育、生物、人体，他会开始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样有性的行为，男跟女组成一个家庭之后，要经过什么过程，然后什么行为，然后产生，所以父母亲要签名，你愿意让你的孩子接受这个教育，或者你觉得太早，或者你觉得迟早，他要知道，必须要了解，所以你要签名同意，他就上这个课。接下来就是说，不只是这样，他还要说，以后的教材要讲到，一个男的跟一个男的两个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家庭，你可以有两个男的，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都是女的，也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所以他们也是家庭，然后男的跟男的怎么样有性的关系，女的跟女的有没有性的关系，而且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合法的。如果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跟他说，爸爸，我的老师这样说那样说，如果你跟他说，孩子你错了，完了，你违法了，孩子就要被政府带到收容所去了，因为你不守法，没有资格来监护他们，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哈。所以这个时代，我们是在遇到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挑战。教会特别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根基已经摇动了的话，那个柱子已经垮了，好像那个参孙一推那个柱子倒了以后怎么办啊？整个神的家好像就乱了。神的家就失去了那个作用，失去那个坚固的那个作用了。所以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后幕后的时代会越来有越多的逼迫，会越来越明显的攻进来，攻进来，攻进到教会的门口进来。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心哈，承担使命的教会，未来的教会，我想比以前会有更大的一个，或者是更诡诈的很多的风风雨雨。我要加快速度来讲哈，第七点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在以弗所书那边，保罗讲到丈夫爱妻子到舍命，妻子顺服，完全的顺服丈夫哈。但是他说，我这个是指着教会跟基督所讲的，所以其实呢，教会跟基督就好像是良人跟心腹一样。那这个重点讲的是什么呢？原来我们跟神是可以合而为一，而且是可以很密切的完完全全合一的，合一的，而且是在一个爱里面，爱里面顺服跟舍己的爱的那个次序当中。第八，启示录的第一章二十节到三章二十二节那边讲到七个教会，他不断的在讲，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到教会是金灯台，灯台是做什么的？发光用的，是照明用的，是黄金的金灯台，上面它用橄榄油点上灯照亮人啊，所以教会应该是要有一个发光的作用。那个意思是指着教会要显明它的见证，它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光，对这个世界是有影响力的。第九，他这边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可以用一个更有意思的想法哈，好像彼得讲到我们都是活石临工，活的石头啊，你想想盖房子，这个石头一块一块叠起来都是死的嘛，对不对？叠好了叠好了叠好了就变成一道墙，但是他说基督徒一个人就像一块石头，就像一块砖，而这一块砖这一块石头是活的，它会呼吸有生命，那这一些石头跟石头连在一起变成一个肢体，那那个肢体里面有生命有灵在里面运行，就是神自己。所以呢，好像神跟我们活在一起是一体的关系，而且这个一体的关系他用了这个比喻，我想他只是用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所能理解的来想象那个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肢体我相信还不只是这样，但是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更贴近的一种讲法哈。所以你可以打个比方好了，比如我是耶稣基督的话，那我的身上的这些细胞一个连着一个，一个连着一个，彼此之间它互相合在一起，而且它的养分会互相的输送，然后呢水分它会互相的协调，那这样子的关系连接在一起，我有生命在当中，一个生命体，这样子的整体，哇，这个叫基督，基督的这个里面的成分，还有这些细胞，一个连着一个，每一个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合在一起，全部结合在一起，变成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比喻呢也是在可以让我们思想很多的事情啊。第十点是超越时间与空间，普天下历世历代的信徒和教会的最后那两个字很重要，总和。总和的意思是什么？教会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或者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现在教会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二代的事工，第三代的事工，移民二代三代，哇，很难做了，因为两代的文化或怎么样哈、啊，那教会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不晓得，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啊。那所以呢，我们会常常把教会限在于我们眼前的这个时代，那我们会跟以前的教会脱节，我们也会跟以后的教会脱节，我们好像会把它切片切下来，好像香肠长长的，你切一片抽出来，你的观念教会的观念好像就这一片，其实不是。教会呢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好像一棵树，如果这棵树它需要长五千年才能长到完全，那最前面到最后面的第一天撒下去的那个种子，到第五千年最后一天完全长成，整个过程的每一天每一个阶段都是成为一体的。所以教会也好像是一样，好像一代的人过去又一代人上来，一代人过去又一代人上来，然后呢教会有很多的转折， 有很多的路线，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把自己限于说啊，我是浸信会，我是长老会，我是路德会，我是独立教会，我是国语拜堂，我是某某某某什么，我就把自己限于那一个分流分支，或者是说我是某什么年代的啊，或者是谁的啊。像我们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哈，教会蛮大的，常常我问那个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说你是哪一个教会，他就马上考虑都不考虑吴勇长老的教会吴勇已经死了好久了，是吧？所以呢他们呢就会好像把自己归在那个地方，归在那。那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一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神的心意当中，教会是整个跨地域跨时间的，而且是整个一个很长一串整个通通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它所有的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只是个体，它也是整体。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开始会培养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什么呢？教会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但是呢分别出来以后，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而且合一成为一家，而且呢虽然是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却需要突破成为不分彼此，不分彼此啊。这个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非常的难。教会要合一，我想很多的运动，很多的机构，很多的宗派，很多的教会都在讲要合一啊，要合一合一，那到底是我和你还是你和我，那就坐下来谈一谈，以谁为标准，以谁为主，谁环绕谁，谁归属谁。所以谈来谈去还是谈不拢，那就是还是把它成为一个理想算了，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教条。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突破到彼此相爱，而且呢能够真的彼此合而为一，而且呢不分彼此的成为一体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常常会因为有一点点的不同就分别出来，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合一，合一怎么合？需要有爱，那个爱要到什么程度才会真的彼此相爱？时间有点超过，不过我觉得这个蛮重要，我把这个讲完啊，然后我们晚上还会有一点时间是讨论的时间啊，那。小组讨论是到10:30，10:00开始到10:30啊，你们再忍耐几分钟，我觉得这个蛮重要。那后面的这个教会是医院哈，是学校，是家庭，是军队，那个有其他的内容啊，我有时间我可以讲，如果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就只好先跳过去啊。不过那个都蛮重要。刚刚我们讲兴起教会来医治全地哈，教会应该有医院的功能。医院的功能就是说很多人是需要得医治的，不管是心灵上灵性上的，或者是肉体上的，或者是人际关系婚姻，或者是什么其他问题，很多人是带着破碎的心灵来到神的家。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他就是最伟大的医生，而且他也赋予教会要有一个医治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要开始预备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有医治的恩赐，医治的能力啊。那不单单只是按手叫人病得医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经过辅导，叫人的心灵得到释放，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信仰的过程与神重新建立关系，或者把人带在一起啊。所以教会需要有医院的功能，教会也是一个学校，学校呢是让我们学习栽培操练各样的恩赐成长的一个地方啊。那教会是家庭，我刚刚有讲了哈，教会是军队，我刚刚也讲了稍微讲了，所以教会军队啊是需要勇敢的面对社会，面对这个世界，不是与他们敌对，而是你要产生影响力，而且要胜过魔鬼撒旦所有一切罪恶里面的诱惑、捆绑、攻击、黑暗的权势、社会上的不义啊，我们要能够向这些事情宣战 啊，或者是保持立场，站立的稳以后，可以把人拉出来，拉出来。那我现在来讲一个最后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弟兄姐妹如何真的彼此相爱，而且那个标准是很高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呢，他就要离开门徒，离开门徒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分离的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一直在提一件事情，一直在提一件事情啊。从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这个是讲天父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像什么，像我们，像圣子跟圣父一样，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而且是一体的。他说我要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一样，然后呢，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好，然后你再跳到这个后面哈，啊，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当时的门徒要合一，我们是后来听了门徒所传的道而信的人，我们也要合一哈。所以呢，这个合一是从以前一直到永远是一致的，他并没有说哦，十二个门徒标准特高，所以一定要合一，而且合一的程度要合到什么程度啊？合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那样子密切的合一。那后来的人呢，随便一点的，一代不如一代，没有。他说后来的这些人，他们也要同样的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什么，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哇，每一次读到这合而为一这四个字，我们都感觉好惭愧，好惭愧。而且呢，你用三秒钟五秒钟停下来，你看看前面后面，你看一看，真的看一看那些人，如果神叫你跟他合而为一，像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你想想看，如果那是满分，你大概几分？我看我们真的没办法评分哎，因为我们都很难理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那都不知道，不能理解怎么做，也不怎么做，做不下去。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传道，就按照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说了，我觉得讲的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啊，所以合一嘛，合一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就合一，再凑在一起就是合一啊，啊我们一起去郊游叫合一，我们一起卡铺坐一辆车叫合一啊，一起吃顿饭啊，有个什么名堂就叫合一啊，一起祷祷告就是合一。其实不是，真正的合一是从生命的关系来的，是从灵里的关系来的，而且是从爱，而这个爱又不是我们普通人世人讲的爱。我来解释一下好了，我一直到有四个孩子我才慢慢体会出来，我有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呢感谢主都很健康，但是呢也是感谢主啊，他们太健康了，所以每一个都是好动儿。你知道家里有一个好动儿的话就很头痛啊，很活泼啊，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整个家里就像是个动物园啊，豺狼虎豹这样子，可以把整个家弄得翻过去啊！啊，一下子玩游戏，一下子吵闹，一下子打打闹闹，一下子又好了，一下子又干什么？哇，真的是哇！他们很多很多名堂，很多名堂啊。那我就记得， 从老大有老二，我就很注意，希望他们不要彼此嫉妒，不要彼此纷争，我就一直提醒他，教他一定要准备好，要迎接弟弟妹妹来，要爱他，跟他讲，他都说好。真的来了以后，就不好了啊，就不好了。人的罪性啊，人之初性本恶啊，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讲的，不是孔老夫子讲的啊，是创世纪里面讲的。罪就进到了人的里面，人有罪性，所以人很难合一。那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跟我的妻子很忙，我们有四个小孩要看，而且他们这个年纪都是很需要父母亲的时候。但是一方面，神又呼召我们有国度的意向，我们必须到四处去培训或者是讲道。所以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既要尽孝又要尽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我们夫妻轮流出去，所以常常是接棒。我跑了一个月，回到家，棒子交给他，他那个行李一提就走了。啊，最惊险的呢，就是有一次我下了飞机，他开车到回机场，啊，我把车开回来，他坐另外一班飞机走了。那下个礼拜呢？啊。下个礼拜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去，本来预定要回去接班的啊，但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教会的退休会要我留下来，那另外一个教会也同时间要他到，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两个必须一起离开，这是很少很少有的。所以我们四个孩子费煞周章啊，老大去读大学的预备，把老二送到中国的青岛，老三老四送到山里面去露营啊，那到我聚会结束马上赶飞机回去，正好从机场开着车可以去把他们从营地接回家，啊，喘一口气啊。这一年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我的小孩是单亲，那是单亲，他就是看得到爸爸看不到妈妈，看得到妈妈看不到爸爸。不过总而言之，我现在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常常很希望这四个孩子呢，因为父母亲有的时候真的是人手不足的时候，我就很理想的说，每一个小孩都是人手，对不对？如果老大可以帮忙照顾老二，老二可以照顾老三，老三又可以牵着弟弟的手，哇，那不是一家，好像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吗？是吧？那就是很省力哈，对不对？那这样子不是很完美吗？我想很多父母亲都做过这种美梦，那也很多美梦都破碎了哈。因为你讲好好的，只要你一出去啊，至于发生什么事，你都不会知道了哈。很多的时候，我就是要求他们可以互助，可以照顾，而且常常我跟老大讲，因为你先生出来，所以我们爱你最多，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最多，你得到的最多，所以理应你帮助弟弟妹妹一点点，你牺牲一点又怎么样？他说不行啊，我功课很多，我弄他我成绩不好了怎么办啊？要不然那老二也说不公平的，不公平的。如果我是老大我就做，我是老二，所以他也跟我发脾气说，爸爸为什么我永远都是老二？我明年我多一岁，他还是多我一岁，我一辈子他永远多我一岁，那我就永远老二，气死了哈啊！因为哥哥常常欺负他哈，他很想当姐姐，但是没办法哈，没办法，所以就欺负弟弟妹妹。所以呢，当父亲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心痛，很心痛。当他们这样打打闹闹吵吵，然后老师说，我有的时候甚至很严厉的声调管教他们，说你能不能帮父母亲担一点心，能不能晓得我们的苦心，我们真的很辛苦喂养你们，你能够帮我分一点心我就很省力了，你不要这样子。有的时候真是弟弟妹妹放着或者不管他，一直自己在上网看电了，如果说万一他们开火烧掉了呢，或者掉到游泳池淹死了呢，怎么办？是很危险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感谢主，没有关系啊，这当作是挪亚方舟啊，动物也需要神的恩典。好，那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们讲，结果呢，那一天他们真的也忍不住了，就跟我抗议了，四个小孩开会决定要跟我谈判啊，他们就跟我讲，爸爸你没有道理。我说什么没道理？ 他说因为啊，因为啊，都是你，我们四个才会在一起。如果不是你，我们四个根本就没有关系啊，没有错，因为你生了我，又生了他，又生了他，又生了他，所以呢，你都是我们的爸爸，所以呢，我们爱你，你爱我，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没有道理去爱他啊，不是我生他的啊，他干我什么事？是你生他，所以你强迫我们两个在一起。你要是不生他就没有他了，你生了他制造我的麻烦啊，所以你有义务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没有义务要彼此相爱。他讲的对不对？你要先想好，有一天恐怕你家也会开这个会议。我有的时候想一想也没错啊，因为他不能决定他自己嘛，他是被生在这里，他生下来他就必须在这个格局里面。如果他生在别的地方是独生子，他恐怕就不需要了嘛，对不对？那很不幸生在这个，对不对？这么多小孩的地方哈，一窝啊，像猪一样，是吧？那才会有这个责任。所以他这么一讲，我突然哑住了。我说也对啊，你在要求他，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不公平，他也不需要让。为什么哥哥一定要让弟弟？为什么姐姐一定要让妹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我真是不晓得怎么回答。我不能说各赏一巴掌，通通回去睡觉，不可能。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子是很聪明，你需要跟他讲道理。你要讲道理之前，你自己先得想通啊，有没有理？你无理你怎么办？后来那一天晚上我灵修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带到神面前，我说主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们说兄弟姐妹，血浓于水，但他们自己说他们跟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跟我有关系啊。那你要强迫他去负这个责任，要他去彼此相爱，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从哪里来？后来我就祷告祷告祷告，后来我也打开圣经，我也看，我也想，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好像给我想通了哈，我就想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讲到浪子回头，浪子哥哥也是一样，哥哥认为说我很孝顺，这个弟弟不听话是他该死，他出去流浪怎么样是他的事，我守我的本分，我跟爸爸的关系好就好，至于弟弟跟爸爸的关系不好，那不干我的事，那弟弟也不是我的责任，那是爸爸生的，不是我生的，所以他走随他了啊。但是耶稣其实讲这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不完全是讲这个浪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要告诉这个老大，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如果真的爱我，你仔细想想看，如果这个老大真的爱爸爸，他是真心爱爸爸，他会体谅爸爸的心，对不对？他看到爸爸自从弟弟走了以后，天天吃不下饭，天天在那边擦眼泪，报纸一来赶快看有没有，是不是死了，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遇到饥荒，是不是出事了，担那个心，只要弟弟有一天不回家，爸爸晚上睡不好，唉声叹气。而且浪子出来回家的时候，谁先发现？哥哥没发现，仆人没发现，谁先发现？爸爸。你知道爸爸殷殷切切啊，天天在那边看啊，老眼昏花，他还是看了，他在等啊，他的心不安，他的整个心都悬在那里，挂在那里，血压也跟着高上去了，血糖也跟着高上去了。这个老大什么都看不到，他说我跟你在一起就好了，是吧？如果你是这样的爸爸，你觉得怎么样？坦白说，如果今天爸爸的心里是什么，如果这个老大真的爱爸爸，他应该看到爸爸，哎呀爸爸都不开心，哎呀爸爸好难过，哎呀爸爸这样子再下去不行啊，他应该呢来到爸爸的面前说，爸爸 这样好了，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我出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对不对？我去替你把他找回来，不论他在哪里，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拉回来，让他回家，让爸爸安心，让你放心，让你高兴。真的，如果哥哥这样子出去了，他把弟弟给带回来了，爸爸放心了。而且呢，看到弟弟他高兴，看到他哥哥，看到哥哥呢，他更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哥哥很懂事，对不对？很懂事。问题出在这里，哥哥对弟弟的爱从哪里来？从他跟爸爸之间的爱来的。你要爱主，爱到什么程度？要爱到一个程度，要爱主所爱，那个才叫做爱。后来我就仔细想，哎呀，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教会不能彼此相爱？为什么弟兄姐妹同工不能彼此相爱？不是他们不懂这四个字彼此相爱，我就看到一个教会，它的后面就写着彼此相爱，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字的前面在讲台大打出手，这爱的拳击法招数是吧？这很大的讽刺，哎，这要拍下来的话，彼此相爱啊，这是什么？后来我才体会到，原来真正的爱从哪里来。后来我开始慢慢知道了我的孩子之间的问题，我就开始一个一个为他们设想，我就体会了第一个，他们要怎么真的达到一种理想的彼此相爱，而且那个爱就像我爱他们一样，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个人每一个人个人要跟我建立很好的关系，对不对？畅通的沟通，而且呢，他知道我爱他，他也感恩，他也珍惜，甚至呢，他看到我为他牺牲，他会难过，而且呢，他会愿意起来说：“爸爸，我帮你，我愿意承担。”他愿意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他愿意爱爸爸，然后呢，爸爸才告诉他说：“我爱你的弟弟，爱你的妹妹。”好，如果这是爸爸所爱的，我就起来爱他们，我就起来爱他们。就成熟，就长大了，而且呢，会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如果你不是先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然后爱神所爱的时候，常常你在教会里面就会争风吃醋。神爱谁比较多，谁的恩典比较好，比较多，谁的恩赐比较大，就会开始比较。但是呢，你注意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的一句话，第一个，神怎么样爱世人，然后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爱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耶稣一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甚至下面这些人都是他的敌人哦？那他甚至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咒诅下面这些人，他还说：“父啊，求你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爱世人？因为他知道什么？神爱世人，所以即便到了一个地步，世人抵挡他，因为他爱他的父，以至于他爱父所爱的。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得失，他忘记了自己的得失，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只要能够讨父神的欢喜，只要因着父的缘故爱他们。所以圣经讲，你要爱你的仇敌，这个不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命令，就是很不幸，你爱天父，但是天父所爱的对象当中有你的仇敌，你也应该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去爱他。只有一个可能，只有这样子，不然不可能，不然不可能，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彼此相爱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客套话， 很多时候是虚的，是虚的。因为我们会信耶稣的人，一般来说道德都比较高一点，修养好一点，所以基本上在社会上已经会跟人家礼尚往来，所以到了教会里面再修饰一下就更完美了，是吧？但是一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一遇到冲突的时候，那个爱就站不住了，那个撕破脸了，那个丑恶的手段拿出来了，教会里面的那一种斗争，有的时候比世界更难看。那个就是我们的本相，就像我的那些孩子一样，我为什么要爱他？真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为什么要爱旁边的这个人？神因为你救了我，我感谢你，你也救了他，他感谢你，那是我跟你的关系，是他跟你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我要爱他？就像你爱我一样，没有理由嘛，是吧？真是没有理由。但是神要我们在一起，怎么样在一起？你要先爱你的主，到了一个地步，你知道原来神也爱他，你要爱主所爱，因着主的缘故去爱他，去爱他，而这样子的爱，让你完全忘记自己，不要跟他去比，不要跟他去斗。但是你所做的所有这一切，讨你所爱的父神的欢喜，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唯有如此才能够真的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三位一体的合而为一。人跟人之间是这样的，教会跟教会之间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你能不能爱另外一个教会，爱到一个地步，就是如果今天神祝福他的教会多过于你的时候，你仍旧可以爱他，而不会吃醋，而不会嫉妒。甚至有的时候小教会跟大教会在一起会有一些问题，真的。有很多人信主是先进到小教会，有探访啊，有活动啊，吃饭啊，怎么样，做朋友来啊，信了很好，信了以后全家归主嘛，太太也要来，爸爸妈妈也要来，儿女都要来，后来全家都来了。 那全家都来了，有没有长青团契？没有。有没有夫妻团契？没有。有没有主日学？没有。那我的青少年现在也很需要，有没有青少年团契、大学生团契？都没有。哪里有？隔壁的大教会有。那就真的很抱歉，牧师，我必须换教会。那我们也就只好祝福他去了。真的，不管在这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都是神的教会，都是神的家。如果你计较说他走了，奉献少了，你就怀恨在心；或者他人数多了，你人数少了，你觉得难过，你就不舒服。你是用自我为本位的中心来衡量，你没有站在神的眼光来衡量。如果站在神的眼光衡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人照顾，我可以参与，我可以配搭，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甚至服事主感觉被利用，对不对？没有关系。小时候每个人不是都立志吗？我长大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是因为有人要利用你，你才有用。都没有人要用你，你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很好用，没有人管你啊。就是因为你有价值嘛，对不对？没关系，不管是利用也好，不管是使用也好，反正是被主所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想开一点，爱主所爱。我们今天晚上可能要停在这里，我盼望这些话我们放在心里慢慢的想。你回去看看你家的孩子呢，你想想教会的同工，你想想众教会之间，众教会之间，真的，真的，我们需要学的功课不是分门别类，我们实在是需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分门别类，理由太多，借口太多。 但是都不是理由，都不是借口，真的。我前几天从另外一个地方来，他们还跟我讲，我们跟那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我说怎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呢是合圣经的，他们不合圣经。我说哇，真的？那他们不合圣经是哪一点？他们守圣餐哦，杯子是好多个，我们是只有一个啊。那所以我们一个是一个杯，一个身体啊，这样。合乎圣经的，他们都分开了。耶稣的身体怎么能够分开呢？啊，怎么能切开呢？不合圣经啊。那另外有一些地方说，不是，他们不合圣经。说什么不合圣经啊？因为他们受奉献的时候是传那个带，是吧？我们呢，我们是大家都不讲，自己到后面去放啊。所以很多想法。我说，哎，说不定他的比较对，你的是错的。而且我跟他讲说，收奉献有什么了不起？应该按照旧约的话，是一个奉献台放在前面，大家是走出来奉献的。而且走出来的时候，你奉献多少，大家都要看到的，甚至两个小钱耶稣都看得到的，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很多的时候不是真理的问题，都是你自己想的问题。他说：“牧师，不对啊，圣经不是说施舍，右手不能给左手知道，左手不能给右手知道。”我说：“对啊，但是那是施舍，不是奉献哎。施舍是为了保护那一个当事人的自尊心，所以你施舍的时候还要尊重他，不要让他丢脸，所以你爱他，要建立他。但是你给神，你说是施舍，你用错了吧？”应该来到神面前献祭都是算得出来的。所罗门王他献几只羊，献几只牛，献金多少银多少，全部都算得出来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我为什么要献这么多？不是夸耀我自己，而是神给我更多，所以我为了感谢，我要见证我的神是这么伟大，所以我一点都不骄傲。如果你认为我骄傲，我没办法，但是我没有，我就是要见证我的主，而且这是我的本分，这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应该要公开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献祭，献祭都是在山上面祭坛，而且献在那里，全部呢都看得到的。哪里有那种偷偷的这样？有的时候没带钱，对不对？奉献带来了以后，手伸进去耍一下，这样咔啷咔啷咔啷哈，那也算是啊交代了一下，因为旁边人都在看，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观点自己在分门别类，其实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这些方式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更深的问题是，你到底爱主有多少？更深的问题是，你到底知道主爱你有多少？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弟兄，圣经讲得很清楚，就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那翻过来讲，就是你不能先爱那位看不见的神，你又有什么能力来爱那个看不见的弟兄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爱一个人，很多人会去抱怨说那个人多坏多坏多坏多坏多坏，所以我不能爱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所有讲这一切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时也在审判自己？我这个人多么不爱主，多么不爱主，多么不爱主。所以主很爱他我都看不见，或者神爱他我很气神爱他，神应该咒诅他，有没有？那个问题可能最严重还是出在自己。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教会真的要成为可以承担使命的教会，教会要突破，教会要更新，我们对教会的理解、认识跟了解态度要完全的，要从根里面重新翻土。再来一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想我自己祷告没有意思，我想要你们跟旁边的人，三个人好不好？旁边前后左右三个人好不好？你找一下，我不要有人落单，三个人。圣经说两三个人在一起，神就在我们当中。至少三个，你真的找不到三个，两个也好，四个也好，就不要一个人，好不好？你找陌生的人，别的教会的人都可以啊。 就按着今天神所给你的理解，按着今天神所给你的装备，按着神今天所给你的提醒，你握着他的手，或者扶着他的肩膀，你很诚恳的从心里面，你重新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位弟兄，看这位姐妹，他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是神所爱的，神最爱的是你，神最爱的也是他啊。所以神爱你，你如果爱神，你要爱神所爱，你要用神的爱来爱他，你要放弃你自己的利益，放弃你自己的得失，甚至放弃你自己的选择跟喜好，因为我们是一体的。耶稣说我们要合而为一，他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怕我们不合一啊，我们不要让神担心，我们满足神的心意。如果今天你愿意顺服的话，我相信在天上的天父他要何等的高兴，因为今天神的家要被更新，因为神的教会要被更新，神的肢体，神的儿女要再一次在爱里面被连结起来。我们一起开口，一个一个轮着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也悔改，为着以前的亏欠，为着以前的无知，为着以前的软弱，为着以前属灵上面的盲目，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来看别人，来看神的心意，来看我们的使命，如此我们才有资格说往下走，我们可以承担。好的，